先做一个祷告哈。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一段的时间可以来查考以赛亚书。主啊，虽然这是2800年前的作品，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信息到如今还是一样的在激励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Grace， 我麻烦你，从第五章，第一节，你念到第七节，好不好？谢谢。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愿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地，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便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环，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离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人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所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
好，谢谢。那我们再一次的强调，以赛亚他是一个看异象的先知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从第五章呢，其实那个神他感动了以赛亚。那么他说呢，一开始第一节他说，我要为我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那论他葡萄园的事情，所以呢，很显然的，就是神呢给他看见了这个葡萄园的意象。那我们可以讲说，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一个很有名的叫做葡萄园之歌。在这个地方，这个葡萄园之歌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女子在唱歌，是一个女的。她这个女的在唱歌呢，她说是我所爱的歌，论她葡萄园的事情。那么这就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讲论一个男人他拥有一个葡萄园的事情。那这个女人呢，当然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比喻的事情，就是我们如今呢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太太哈，神的妻子哈。那当然现在的教会呢更是很明显，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良人哈，我们是他的心腹哈。但是这边呢，神呢把葡萄园这个意象给以赛亚看的时候呢，他要以赛亚唱一条歌，唱一首歌哈，葡萄园的歌哈。那这个葡萄园的歌呢，他就把这些歌词哈就唱出来了，说我亲爱的有葡萄园，有肥美的山岗上。OK， 这个他呢，他就是指神哈。第二节啊，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成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的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这个你可以讲说，整个就是一个意象哈。你就看到这个意象，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神好像是我们一个男人哈，他栽种了这一些的葡萄园，可是呢，也放了这个压酒池哈，可是指望呢结了这个好的葡萄，但是呢很不幸的，野葡萄长出来了。所以这一条歌里面就讲出了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啊。第一个关系当然就是夫妻关系哈。从古到今哈，从很久以来神就一直在跟他们讲说， 啊，以色列是他所爱的啊，是甚至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那第二个就是啊，这个葡萄园是指谁呢？啊，刚才啊 Grace 已经念到了这个葡萄园啊，就是以色列家。好，那这个树呢？哎，就是犹太人啊，犹大人啊。那个树犹大人就是特别是指南国犹大的犹大人啊。那但是呢，他指望他们结出好的葡萄，可是很不幸的，却结出了野葡萄。那你可以看到神在这边在讲说他很怎么样，他很伤心啊。他指望的是好树结好果子，但是却是结出了野葡萄哈。结出了那些呢不是正宗的啊，不是他所期待的啊，在基因上面呢，哎，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怎么会啊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呢，从第三节到第七节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啊，好像就是说又开了一个审判会议啊，这个啊，从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啊，都是一些审判性的言语哈，审判性的事情。他说：“哎，你们来听啊，你们来听啊，我要跟我的葡萄园断定是非哈。”啊，你记得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啊，他也在讲说：“哦，天你要听啊，哦，地你也要听啊，哦，看我怎么跟这个他所爱的这个以色列国啊，犹大国来断定是非哈。”这边一样哈，他说我跟我的葡萄园之间呢这样子的关系哈，原来神是我们的创造者，神是我们的栽种者，神是我们的维护者，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犹大国反而结了野葡萄哈。他说为这个葡萄园所做的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就是说神已经呢该做的都做了，好，该除草的，该施肥的，该做的都做了，可是呢，可是长出来就是野葡萄啊。还有他就是说他很失望，他很伤心啊。那么第五节开始就是一个审判了，就是说你们既然葡萄园没有办法结好葡萄，反而结了这些野葡萄，这野葡萄不知道从哪边来的哈，不是他种的，他就要决定怎么样，要把葡萄园撤去篱笆，使他被吞灭，拆毁墙垣啊，使他被践踏，他不要这个葡萄园了，他要让他荒废了，我不再刨除，我不再耕种了，我也不再除草了，蒺藜荆棘就要生长了，我也不下雨了。所以这就是耶和华他对于整个犹大国他的一个判定，他的葡萄园他不要了。所以呢，第七节他讲得很清楚，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指望着好的葡萄是什么？好，请你注意哈，这个好的葡萄，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好的这种种子结出来的果子，但是他在这边要的果子啊，在第七节讲，他说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啊，这个暴虐。你看小字就是流人血哈，流人血，指望的是公义，哪知道却有冤声哈。那么在原文里面呢，很妙的是啊，公平跟暴虐这两个字哦，它的发音哦非常的相近啊。那另外下面那两个公义跟冤声，他们的发音呢也非常的相近。所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它的那个发音哦，很像的哈，就好像应该是葡萄长出来，哪知道是野葡萄啊，应该是有公平公义，哎，哪知道有暴虐跑出来哦，应该是有公义的，哪知道有冤屈的声音跑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可以讲说这是同音的字哦，那个神好像很会 玩这种文字游戏哈，这种可是他是在这个葡萄园之歌当中呢，他在讲他栽种了，他希望的人民有公平有公义，但哪里知道刚好相反，虽然很像很像，但却不是他所要的。这就是葡萄园之歌哈，所以以后如果有人问你们哈，哎，以赛亚书葡萄园之歌到底在讲什么？那么你就说哦，是耶和华神他预期有一些好葡萄，结果长了一些野葡萄。这个葡萄就是指着以色列啊，指着以色列跟犹大，他们呢长出来呢应该是公平的，却是暴虐。应该是公义的，却是有冤声哈、啊，这就是葡萄园之歌整个啊，以赛亚他所看见的异象，再加上啊解说之后啊，完完整整的把这个葡萄园啊这个所带出来的异象啊，他的解释就解出来了哈、啊，就放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就是第一段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从第八节哈。啊一直到第24节哈，就讲到呢，讲到这个葡萄园里面的人哈，就是关于这个国家呢有六种的祸灾哈。那这种六种的祸灾呢，就是不是啊、怎么讲？我们一般人讲说，神是一个赐福祝福的神哈。神要赐下福气给以色列人哈，就好像神赐福给这个葡萄园要长好的葡萄一样。但是现在呢，他是说不，我现在要怎么样？我现在是祸灾。其实这个祸灾，我们中文翻译的还有点不到位。他的祸灾意思就是说是咒诅的意思，是意思就是说应该是说 blessed 啊，应该是有福气的。可是呢，现在呢，哦，现在什么糟糕了，糟糕了，是有祸了，是一种咒诅的，好，是一种咒诅的，好，所以它有六个咒诅哈。那这个六个咒诅呢，前面两种呢是讲他的无知，后面四种呢是讲那些乖谬悖逆啊，在讲到这些被在葡萄园里面。长出来的树，它结的果子，那有两种无知，有四种乖谬悖逆，啊，那么这就是从第八节一直到第24节，啊，他所要讲的六种人哈，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潘姐妹你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从第八节念到第24节。
好的，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甚至木葡萄园只出一霸特酒，以赫梅尔谷种只结第一法粮食。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起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
如同在自己的操场，风肥人的荒场被悠闲的人吃尽，或在那些以虚假之戏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野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为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或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或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或在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火苗怎样推灭碎疾，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木，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
好，谢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六种人哈，他用祸灾哈。那前面两种呢，就讲到他们的无知。怎么样无知呢？第一个就是房屋接房屋，地接地。好，意思就是说，他的心思意念呢，就是追求物质啊，一直追求财富。那这些无知的人呢？他就只顾着事业上面的发展啊，一个一个的啊，一直要赚钱哈，一直拼命的赚钱哈，只顾自己的事情啊，没有看到外面的事情。所以呢，神就他的对他讲呢，就是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哈，所以这个地方他特别讲到的，这不是异象哦，他可能就看到了一些的房屋，一个一个好大的好漂亮的房屋呢。那神就说呢，在房屋无人居住，三十亩地的葡萄园只出一巴特的酒，一赫美谷种只结一法的粮食，这非常非常的稀少，这简直匪夷所思啊，就一点点而已啦。那可能呢，其他的都是荒凉了，不然就结的真的是很糟糕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所追求的财富，你追求的物质生活，你的心没有在神身上，你的心在这个物质身上，神就让你荒凉，神就让你的出产减少啊，这是第一种，是一种无知的人。怎么样无知呢？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第二种人呢，就是喝酒，那喝酒就是享乐，所以呢，第二种人就是指着追求享乐。却不顾神的作为哈，所以呢，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哈，那意思就是说是享乐主义的哈。所以如果你今天把这个2800年前的信息再读一次，其实你会发现到，今天我们的人不都是这个样子吗？我们有很多人迷失在他的事业、他的物质追求上面，对不对？房子一栋一栋买了，哇，看涨得这么快，赶快买哦。但是神在这边讲说，你追求这一些，却不留心我的作为，却不留心神在做什么，那这要小心。那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社会上面是享乐主义啊，不管是在中国，不管是在美国啊，人民有钱了他就忘记神了。我们天天饮酒作乐，却不去看神的作为，却不留心他手所做的。今天在世界上面有很多天灾，有很多人祸啊，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天灾真是太多了，地震、火山爆发，这个 现在呢已经在已经在讲说有这个彗星陨石要撞击到地球了，那已经在开始研究哈，我们怎么样躲过这陨石的这个撞击地球这样子的事情哈，但是离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哈，我们看看各国政府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哈。但是呢，这个星球或者讲陨石撞击地球，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讲的很清楚的，一定会发生的，只是离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哈。但我们要留心，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以天灾啊，不管说是洪水、地震、海啸，还是各式地方的tornado 哈，就是龙卷风啊，热带性的龙卷风，或者是台湾、中国他们所受到的台风啊，其实这一些的天灾都是在警告我们哈，这是上帝在讲话，打雷的时候是神在讲话，他的威严啊。那这一些是追求物质的人，追求享受的人，他们没有仔细地去留心哈，所以呢，所以怎么样？他们的审判呢？第十三节，十三节就是说啊，他们无知被掳去，他们尊贵的人怎么样？饥饿了。啊、他们都很干渴哈，还没有办法。那所以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所以怎么样啊？这个阴间好像是什么？好像可以无限的在这边的这个张开来哈。意思就是说阴间还在扩张哎，这阴间不是只有一个。固定了一个地方，好像他还在，人越多，更多的人就往他那边去哈。原来这些只顾着物质追求享受的人，就追求享乐的，哎，他们就到地狱里面去了哈。他们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不留心他所做的事情哈。所以呢，卑贱的人被压服，尊贵的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上帝哈，这边就是讲 Holy God 哈，圣者上帝，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哈。那因为公义显为圣哈，所以在圣洁的个性特性当中呢，神要彰显他的公义哈，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经节，讲到。神的一个特性，神是圣洁的 ，holy， 圣洁的，那神却也是公义的，在公义跟圣洁当中呢，这两个是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追求物质的，尽情享乐的，到最后的下场，就是在地狱里面，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追求事业。我们基督徒不追求享乐，不是，而是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仍然需要赚钱，我们仍然需要养家，啊，我们仍然需要在社会上有一个事业或者是一个工作，我们也有偶尔需要享乐，啊，享受上帝创造美好的创造，啊，上帝要我们休息，啊，上帝要我们。享受他所给我们的世界上美好的事情，包括吃，包括住，包括娱乐，啊，这是上帝喜悦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平衡，那没有留心他做的事情，没有留心他给我们的警告，啊，没有留心他对我们所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长出野葡萄。来长出野葡萄的下场，哎，就是到地狱里面去哈。这个其实就是他在前后里面的，他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的百姓不要变成无知的人哈，这是葡萄园之歌所要带出的一些的应用哈， 有两种人，无知的人，那另外四种人呢，是讲到那些悖逆，是讲到那些乖谬悖逆的人。那第三个祸灾，十八节，以虚假的细绳牵罪孽的，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任他急速行，赶快哦，成就他的作为哦，使我们看看啊，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啊，使我们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挑战性的那种，而且是夸口性的哈，就说上帝啊，你看，我在作恶，我在作孽啊，那你又没有把我怎么样哈？好像我们以前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在有些人就问了，说：“哎，你把上帝显现给我看，我就相信啊。”或者是说：“你看上帝呢，他不做事啊，你看。”这个世界上强暴的事情很多啊，很多人在犯罪啊，上帝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啊？或者是说，哎，我现在就要去犯罪了，你看，没有神嘛，神也不会阻挡我犯罪啊。好不好，哎，你显现给我看看吧，我们看看上帝会做怎么样的事情。好，那上帝啊，你所做的这些预言啊，你所说的这些话啊，你的谋划，你的这个计划，你成就给我看看啊，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成就啊？你说要耶稣基督快来啦，怎么他还没来啊？等了两千多年啦、之类的话啦，我是说他们这些不相信的人，他们所说的话里面，他说给我看看了啊，这是一种观谬的，那就是不相信神啊，他以为神应该是立刻的来彰显他自己啊，以为神有公义审判的应该是随时的哈，但是没想到我们的神却是他有凡事都有定时的哈。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现在不审判，其实是要给我们悔改啊。但是我们很多的人呢，又常常以为神允许他们作恶，就是神不会管到他们啊。他们常常错误的以为神根本不存在，或者是神根本就不管他们，不管就是他们的原因是什么？那第十八节所讲的，我们今天还常常会碰到，这些乖谬的人，他们总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好，我们再看第二个，讲到第二十节，他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二十节，现在呢，你去看网络新闻也好，我们去看媒体报道哈，你就会看到这个以光为暗，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的事情，有时候看了你就会蛮生气的。比如说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牧师在台湾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说全世界都应该去指责以色列，他们滥杀无辜。比如说他说以色列呢跟那个哈马斯，他们杀了很多的平民啊，全世界都应该谴责以色列。那可是就是他们完全的忽略了，是哈马斯他们在他们那个一般老百姓的住宅区里面放置了许多发射飞弹的那个装置哈，那就拼命的往以色列境内丢炸弹了。 丢飞弹，他就拼命打拼命打，然后呢以色列为了要还击自卫，就把那些飞弹打掉了，但是在当然打的过程当中，你平民老百姓当然会被杀掉哈。但是呢新闻报道媒体报道就一面倒，就是说你看以色列人呢没有人道啊，他们很差啊，他们连把老百姓都杀啊，这个是惨无人道啊，这些人根本就不顾这个国际正义啊，就噼里啪啦就讲了一大堆啊。可是什么样，可是事实上是什么事情呢？事实上他们到底对以色列发射了多少飞弹，他们也不去报道，以色列死了多少人他也不去报道。现在呢在哈马斯那边呢挖了很多的地道，很多的地道就是从他们的境内挖到以色列境内，他们要发动很多的攻击，这个事情都有报道。可是一般的媒体都不管，根本不管他了，只要双方死伤什么人，他就报道这些以色列人杀了这些老百姓，这些妇人，这些小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是一面倒的，他们要制造一个假象，称光为暗，称暗为光，以善称善为恶，称恶为善。那我不知道媒体为什么要这样报道，也许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我们今天在看到政治上面是一样的，在美国你也会看到，在奥巴马总统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怎么样，都有赞成者，但同时也会有反对者。但是他讲的事情有没有原因呢？有原因啊，因为他们要拥护奥巴马。一样在台湾的政治环境一样，你要拥护你的颜色，你就会讲某些方面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我都不知道。新闻的报道只会偏重一方的，他们有他们的立场，说是正确的立场，可是每一家报纸每一个电视台都有他预设的立场。在这种媒体的报道当中，就是在这边讲的，是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神说祸灾祸灾，真理不明白，反倒去相信那些不实的报道。所以我现在看电视啊看报纸啊，我基本上不看了，因为太多负面性的报道影响很多我们真实的来看某些的事情，我们很多的看法很多的想法已经被媒体左右了。大家要小心啊，我们来仔细的衡量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你要看它的果子就知道了。事情不是媒体所报道的，他的想法他的看法，那你要看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其实在2800年前所讲的事情一样，在今天我们被媒体控制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受要小心，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千万不要落入到那一种论断性的话语。这种论断性的话语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教导我们不要去论断人。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跟着人家骂你就跟着骂，那是一个不是太有智慧的事情。你要看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不要去论断人，免得被论断。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必用什么样量器量给你。 特别是媒体所报道的事情，我们需要有分辨的能力，不要跟着随风起舞。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情绪，不要掌握在别人的嘴巴或者是他的文章下面。我们要看清楚，免得陷入了以光为暗以善为恶的这一种的光景当中。所以耶稣叫我们不要去论断。第二点，耶稣叫我们去分辨，他说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假先知可以讲的头头是道，媒体可以讲的让你血脉喷张气愤愤，但是耶稣说你要分辨啊，你要看他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咯。我们不要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欺骗了，在媒体特别媒体报道以色列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他。奥巴马总统他还是要以色列割地换取所谓的中东和平，以色列不肯遵从，所以奥巴马总统对以色列非常的不友善。那最近有一个先知啊，叫 King Clement， 他已经警告奥巴马总统，他从神那里有一些的信息告诉他，你要是就告他告诉奥巴马总统啊，奥巴马总统已经听见了，他说呢，如果你再不表示你对于以色列那个忠贞，你在不去爱以色列的话，神要把他，奥巴马总统，神要把他从街道上面铲除掉，这个话很严重。但是奥巴马总统到明年在2016年美国总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啊，那你就看看他到底怎么样去对待以色列，那这个要小心。我们所看见的是奥巴马总统他的果子是对以色列非常有威胁的，那这个不管说奥巴马总统他讲的话有多好听，媒体有多么称赞他，你知道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因为神耶稣基督他要我们不要论断，马太福音第七章讲不要论断，但是他也讲说你要防备，意思就是说你要分辨，你要看他的果子，好树就会长好果子，坏树就会长坏果子，好树不会长坏果子，坏树不会长好果子。这个原则一直都没有变，一直都没有变，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不要受到媒体的诱惑，跟媒体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媒体是很会煽动的，我们往往在很情绪化的当中被污了，为了污了一些巫术的污哈，我们被污了都不知道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哈，不要被污了哈。好，第三个，祸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自看自己为通达的人哈。那么前面讲到对错不分，这边讲到是什么？这边讲到是自以为有智慧，他认为他的看法是超脱，是别人所不明白的，他可能就不管神的法则，他只看到自己的法则啊，他看到神为什么这么傻，这样子弯曲一下做一下就好了，可是神的法则他却破坏了，他的公平破坏了， OK， 他的怜悯破坏了，他只为自己的利益，自以为有智慧，这是第三种人。第四种人， 那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受贿赂，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哈，也就是什么，受到酒精的影响，哈，酒精的影响以后，就是其实在这个酒精的影响当中，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意识就是它是被drug的，哈，它被药物控制 ，OK， 在药物的影响之下，它也失去了行公义的原则。所以呢，他就变得很悖逆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一个悖逆乖谬四种人啊，还有前面两个无知的人，只顾着追求自己的事业跟追求自己的享乐，这样子的人，从二十四节就是主要上帝非常的愤怒。他说什么？他说火怎么样吞灭碎秸，干草怎么样落在火焰，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纷腾，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这就是刑罚他们，神给他们的判决哈。好像我们如果说在一个法庭上面哈，法官判罪以后，他会跟你讲说，你违反了刑法的第几条，第几条的规定，所以判你死刑。哦，判你无期徒刑，判你什么什么刑，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告诉你，原因就是说，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你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那这个就是你的判定，你的判定就是什么？就是被火焚烧，这个、就是他的审判。好，那么所以呢，从二十五节呢，一直到三十节啊，就是啊他的审判哈啊，我们请基尼啊，麻烦你念一下好不好？从二十五节念到三十节，谢谢。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不缩，他必竖立大旗，照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来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并没有疲倦的、半倒半别的，也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虽如坚实，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向海浪波涛，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
好，谢谢。最后那个海浪哦，砰轰啊、哦，那个叫砰轰，那个是很少见的字哈、哦，砰轰，特别去看了一下那个发音啊，是砰轰的意思。所以你就看到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他就非常的不客气哈，非常的愤怒。神有发怒，可能在当时候呢，神会有一些天灾啦，有一些地震啦，它会地动哈。可是呢，上帝的手还没有收回来。他给他们震动一下，他给他一些天灾，好，可以可能就是不下雨。可是呢，他还没完呢，他的怒气还没有消啊。二十六节到三十节，他讲到他会从远方招一批的人过来，就是招谁？招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他会招他们过来，或是招亚述人。那个时候以色列国还在。他会叫亚述人过来，哦，他们从地极而来哦，远方来哦，他们这个不打盹，不睡觉，哦，他们行动迅速，他们是耶和华兴起的来惩罚以色列的敌人，他让他们过来，秋风扫落叶，呼，好像海浪砰轰。人看他，哇，黑暗艰难， 所以这就是上帝给他们的惩罚哈。一个葡萄园本来应该结好果子的，结果结出了野葡萄，所以葡萄园到最后一定荒废，墙垣被拆毁，被仇敌践踏。所以啊，神爱这个葡萄园，但是葡萄园舍弃他，不听以色列圣者的言语，藐视厌弃耶和华，那么神就说，那你既然厌弃我，我也要厌弃你，也把你毁灭掉。所以这个是上帝对以色列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六章那第六章呢，就往往大家都比较熟悉哈。那第六章里面呢，也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探讨的哈。我们呢，请那个 Rosemary 哈 ，Rosemary， 麻烦你从第六章就全部念哈，谢谢。它的牙，那第六章呢，往往在以赛亚书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哈。就是以赛亚他看见一个异象啊，就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哈。那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一年。怎么说呢？因为乌西亚他长大麻风，所以呢，他后面的几十年当中呢，他的儿子约坦呢跟他一同做王，但是乌西亚王死的时候呢，约坦好像已经先死掉了哈，所以呢，那个时候乌西亚王死的时候呢，约坦的儿子们到底哪一个会当王帝哈？这个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哈，可能很多的这个几个小王在争夺到底谁要当王帝哈。但不管怎么样，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到底是谁在做王啊？那个时候以赛亚他就看见异象，原来我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啊！原来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面啊！这在那个不是在当时在大家人心混乱的当中呢，以赛亚看见了， 我们的主能高高坐在宝座上面，哈，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有萨拉佛，萨拉佛有六个翅膀，好，这边可以看到灵界上生物啊，六个翅膀，啊，两个遮头遮脸啊，哈，两个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哈，为什么要遮脸跟遮脚？表示他们谦卑，也表示什么？也表示他们不是污秽的。他们遮盖他们的眼，因为不敢看神；遮盖他的脚，就不要让脚的污秽啊显现出来。两个翅膀飞翔，那飞翔的过程当中又喊圣哉、圣哉、圣哉三次哈，啊，刚好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嘛，三次，所以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呢，门站的根基就震动，充满了烟云哈。这是一个神荣耀的景象。第五节，当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啊！我死了，我死定了哈！哇，我是嘴唇不绝的人，住在嘴唇不绝的民中，又因为我眼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盼望我们都能够见到神哈。”而盼望有一天我们都会被提到天上去，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我们看见这个撒拉佛，我们也看见那些敬拜在神宝座面前的那种样子。但是你知道吗，当以赛亚看见的时候，他就说：哦，完了，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当你我面对面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景象，他的威严，他的侍者都是这么圣洁的，你会发现到自己是很污秽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异象当中见到主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说，我实在不配哈，跪在耶稣的面前，然后看到他的脚，看到他的腰，看到他的胡须，就是没有看到他的眼睛哈。那看得很真切啊。那我真的觉得，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在发抖。那我觉得神是爱，但他又是圣洁的，所以很自然的，当一个人看到创造他的主宰的时候，你的反应就是跪下来，你的反应就是说：我有罪了，主啊，你离开我吧，我有罪了，我实在不配跪在你的面前。所以以赛亚他说：哎呀，糟糕，我灭亡了。所以但我们也很盼望有渴慕，渴望有这样子的经历，因为我们实在需要上帝的怜悯哈。我们需要神他的爱充满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啊，主耶稣，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第六章第六节，他就有一个撒拉佛拿了一个红炭啊，是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那这个坛呢，不是铜祭坛，这个坛应该是香坛啊。香坛上的红炭拿下来，那所以你可以再看到这个在天上的宝座前呢，还有坛的，这个坛这个 altar 是香坛，不是铜祭坛，铜祭坛在外面哦，不可能是在宝座前的。那这个坛呢，上面有红炭，那这个红炭呢，按照摩西五经上面的规定，香坛上面的炭火一定是要从铜祭坛里面拿过来的，也就是说在铜祭坛里面献过祭的烧过的坛是被成圣，是被洁净成圣的，这个坛炭火一定是从铜祭坛拿到香坛上面的。所以现在这个撒拉佛从这个香坛上面拿出来这个红炭是圣洁的，是被洁净的， 当这个被洁净的炭火触到这个你的嘴的时候了，他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得赦免了。You see, 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像以赛亚在这边说，我灭亡了 ，OK， 我是嘴唇不洁的，就是他在认罪了，他知道他有罪了，所以说他完了。但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呢，神已经预备好了什么？预备好这个红炭，就是预表将来祭坛上面献祭的那个炭火是成圣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让这个以赛亚马上得到洁净，马上得到干净，而且是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他的嘴巴就洁净了，嘴巴洁净以后，他就要出去发话了。为什么？因为他听见神说：“谁肯为我们去呢？”当一个被洁净的人听到主的差遣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谁为三位一体的神去传福音呢？去传扬上帝的话语呢？神选召的是嘴唇洁净的人，这个洁净不是靠我们自己，这个洁净是上帝大能的作为，但是他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跟我 confess， 要认罪，要知道我们不圣洁，我们的嘴唇常常说神不喜悦的话，但是一旦被洁净之后，你受了差遣，你出去就要讲神的话。那这个神的话是什么话呢？他说你要去告诉这百姓啊，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便得医治。那这段话一直在新约当中呢，是一件不太容易了解的一件话，不太了解的一段话。那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上帝差遣以赛亚你去传福音啊，你去传道，但是你传道的时候呢，很多人不愿意听啊，很多人心里刚硬啊，你传了，他们的心有些人会柔软，有些人会软下来。就像他前面讲葡萄园之歌，这个信息在当时很可能不是太受欢迎。就像现在我们去传福音说祸灾祸灾，美国你要赶快悔改啊，你不能对以色列这样不好啊，奥巴马总统不见得会爱听了。一般的美国人也觉得这个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哈、哦。你讲的话没有人要听，他们很刚硬的。那以赛亚问他说，那我要传到什么时候呢？上帝说，你要传到这地图都荒凉了，你要一直讲到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去，这个地下土地荒凉，而且很多被土地撇下来了，剩下来了，如果还有十分之一要吞灭，像栗树橡树砍伐了，树橛子还能在存留当中，最后剩下一点点一点点的时候，你的传道才结束。但是你的传扬讲的话还是很多人听不懂，还是很多人刚硬不愿意接受。这就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差遣我做什么？差遣我去传道，但是你传得到没有人听，你传得到悔改的人不多，但是仍然还是需要传哈。那耶稣基督他就使用了这一段的圣经哈。耶稣基督他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实在是我们实在是为他抱屈哈。那这段话其实就在应该是约翰福音吧，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啊。 那看是看见了，却是心里刚硬哈，不愿意接受哈，所以耶稣基督就用这一句话来，他说你们就不愿意接受，不愿意领受哈。那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哈 ，OK， 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从37节念到41节。37，哎，请那个潘姐妹念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二章从37念到41。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有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阿们，
阿们。所以以赛亚书这一段话，耶稣基督他引用了，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他们还是不信。所以这个应验呢，他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个是在53章啊，以赛亚53章，又说他们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就是说主叫他们瞎了眼啦，硬了心啦。他们为什么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请记得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免得的意思，免得的意思不是神的心意，免得的意思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因为他们自己心里刚硬，不愿意得医治，不愿意回转。以赛亚41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个话。以赛亚看见谁呢？以赛亚就看见耶稣基督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所以这是使徒约翰他怎么样解释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是以赛亚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他就讲了这一些的话。所以你可以讲说以赛亚他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去传福音，可是他所传的人心刚硬，不愿意相信，就是在这个地方37节所讲的，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心里刚硬，还是不愿意相信，他们刚硬到一个地步，不肯回头，不肯让主来医治他们。这就是这边所要讲的，但是很感恩，从42节有好多相信的，只是他们相信是暗自的相信。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这个传道的功夫还是继续要做，不管有没有人相信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我们就是按着神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就继续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我们继续传啊，继续讲，就对，讲到空无一人的时候，还是要讲。所以我现在明白了，我礼拜三晚上看到了一个异象，我现在知道是什么意思。好的，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六章。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谢谢。
感谢主。佳佳还是不太舒服哈，我们待会为她祷告一下。OK，Grace，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OK, Ginny。
哦，没有问题。
感谢主啊 ，Rosemary， 有问题吗？没有。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了。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啊，下礼拜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啊、事情。那、很感恩哦，也是以赛亚很好的预言啊。对不起，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了神的心何等的痛，他栽种了葡萄园，指望得到好的葡萄，但是却结出了野葡萄。所以神要重新的整理一番，重新的拔除菜毁，重新的让以色列的渔民，以色列像树蕨子一点点一点点圣洁的种类存留下来。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就好像在新约当中，我们就是那最后那圣洁的种类。主啊，你可以重新的兴起属于你自己的子民。主啊，我们看见了，我们实在是带着敬畏的心来领受葡萄园之歌。我们也看见了这六种祸灾的所指出来的人，我们如今仍然是一样。我们如今还可以看到那些追求自己物质享受、追求享乐的，他们还是无知，对于神的作为、对于神的警告却是充耳不闻的。主啊，我们也看见那一些自夸的、自以为有智慧的，把光明变黑暗的，把黑暗变成光明的人，自以为有智慧的，却又常常接受酒精、接受这些迷幻药所影响的人。主啊，虽然是2800多年前的预言警告，却仍然对我们今天讲话。主啊，我们知道你要兴起许多仇敌来攻击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怜悯。现在 ISIS 已经定义要发动攻击，攻击美国，攻击世界上所有反对他们的人，也包括了台湾。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求你恩待我们。我们也看见以赛亚见到主的荣耀，就已经预言了主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有些人人心刚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悔改。因此主，我们也领受到在现今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主，我们也要传福音，不管人愿不愿意接受，不管人可不可以体会，不管他们是不是刚硬不肯回转，我们仍然按照神你的心意。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们，我们去传，我们不问结果，只问我们自己尽了我们自己的责任。主啊，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的心、我们的个性有许多缺失、缺点的地方，我们求主常常用宝血洁净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承接神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彼此成长，彼此督促，彼此的相爱。再一次献上感谢，为我们这样子短短的查经，我们献上无限的感恩。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汲取葡萄园之歌的教训，让我们也有一天能够被提到天上去，与主面对面。主啊，我一定要拥抱你，因为你是我的良人，你是我心所想望的。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